赞美基督，我们一同祷告，把今天晚上的查经交托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一年到头的日子，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聚集，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透过圣经概览的学习，主啊，但愿我们对于经卷、对于整卷圣经、对于新旧约的关系，主啊，我们慢慢了解你在历史当中成就的一切，也慢慢了解你所表达出来的你的心意，使我们明白你的救恩的奥秘，使我们认识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成为人类的救主是如何安排的。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虽然主啊，我们花时间我们学习的并不透彻，然而主啊，我们所得的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主啊，把我们未来的日子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课，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假期当中，主啊，能够好好的消化，好好的思考，主啊，使我们所学的不至于落空。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打开你话语的亮光来供应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心灵的需要，主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主啊，现在世界各地正在积极的预备圣诞节，主啊，求你赐福给这个节期，主啊，借着节期能够祝福多人，主啊，把我们的教会也在预备这一次的圣诞主日，主啊，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愿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愿主得胜，愿那恶者蒙羞。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非常宝贵的，也当然每一卷都宝贵啊。但是以赛亚书是一卷特别宝贵的一卷书，因为它是这个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啊。这个那么先知以赛亚蒙神的启示呢，它是多篇66章的经文啊，它是很多篇的这个好像多篇的信息。这个把它放在一起啊，这个不是一个时间所启示的啊，就是这个在他的人生当中啊，在不同的处境里边来启示出来。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啊，以赛亚书的写作特点就是像这个拍电影的那个变焦镜头啊，一会儿是近距离，一会儿是远距离啊，一会儿近距离，一会儿是远距离。那么近距离呢，就是审判当时的以色列民、犹大的百姓啊，那么同时呢，也审判地上的万民。那么然后往远处看呢，在前边39章里边，都是看到主耶稣这个在世上啊，为我们做成救恩和之后的事情。那么40章以后，就重点的就开始，聚焦到更远的距离，就是从主耶稣降生然后之后似乎呢，就是在讲到新约的整个的过程，然后最终把这个焦点呢就集中在，聚焦在新天新地，和整卷圣经呢，真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从创世人类犯罪，然后神就不断的应许不断的预言，然后呢，借各种的准备， 就聚焦在主耶稣身上，对吧？所以在前边呢，我们基本上讲两个大段落啊，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关于对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审判。那么那一段呢，很浓重的这个色彩啊，是从神的情感上，从神的情感上，那么它集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好像为他自己的葡萄园在唱一首悲歌啊。那么就是说，神把以色列栽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当时的迦南地，后来的以色列地，好像呢，栽植的好葡萄树，神为这个葡萄园呢，做了很多工作。那么这个就像以色列人啊，下埃及，然后神又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又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然后在旷野训练他们40年，把他们中间这些不信的都淘汰了，对吧？训练好了以后，又给他们大能啊，把迦南地的当时的有罪的人，把他们要灭，要么呢消灭，要么赶走。那么这么伟大的事情啊，神在他们中间都做成了。那么这个就好像神说啊，他栽了一个好的葡萄园，栽的全然是好树、好苗子。可是呢，最后结出来的果实却结了野葡萄。那么因此呢？神要审判，那么当然也预言啊，灾难要临到以色列，惩罚要临到他们。但是这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结啊，而是不断的聚焦在未来的复兴。那么这未来的复兴，就是聚焦在以马内利，聚焦在以色列的山，聚焦在这个，有一婴孩要为他们而生啊，不断的在预言这件事情。那么讲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啊，这个耶西的本要发一条啊，他要结果实啊，怎么。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新约的人啊，显然这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做预言。这是第一大段落，到了那个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上次咱们谈到的啊，就是从第13章啊一直到27章，那么这一个大段落呢，是对于以色列周围的外邦的国民啊国家民族，所发出的审判和对未来的预言。我们说圣经啊，从来都不是只为以色列人写的。神当年呼召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来得福。所以神的心目当中呢，从来装的都是普世。那么神当年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到了西奈的旷野的时候，神把以色列立为祭司的国度，啊，立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祭司就是处理神和世人之间事物的，被神所立的一个特别的职分，也可以说是一个中保性的职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设立，它是为普世人设立的，啊，虽然后来，有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啊，外邦人啊都是外邦人嘛，对吧？都是不蒙神祝福、不蒙神悦纳的。其实他们误解了神的心意。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透过他们来祝福普世的人。那么，其实从一开始，神就非常的明确啊，神怎么透过以色列人来祝福普世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得特别好吗？啊，其实不是啊， 以色列人虽然可能比外邦人会好一些，但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神觉得以色列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使神的儿子能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在上一个咱们讲的这个大段落呢，这一个段落的时候啊，就是从13章到27章呢，就是对普世人的审判。那么当然，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国家啊民族都写进去啊，这是只是一个选择性的代表性的啊，大概就是选择了也是12个啊这个民族来作为整个外邦的一个代表。当然，这里边呢还有直接啊消灭以色列的力量，像亚述啊，像巴比伦。那么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啊的时候，就预言了将来巴比伦啊要被波斯把它推翻掉，啊，亚述将来有一天要怎么衰弱，这个甚至于啊，在这个这个巴比伦被消灭之后，他的最终的结局啊，写的都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虽然巴比伦当年啊，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的啊，因为在两河流域的中间的平原，对吧？也就是今天伊拉克西南部啊，这个在巴格达西南部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有水啊，土地也非常肥沃。但是，当巴比伦被波斯推翻以后啊，这个地方就永久性的荒凉了，直到今天。很多当年巴比伦的辉煌啊，甚至于是淹没在了幼发拉底河的河床下面。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预言啊，它的准确性。那么当年巴比伦是这个焚烧拆毁耶路撒冷啊，又是焚烧第一圣殿啊，它的这个力量啊，因此呢，它也受到最重的惩罚，留下啊这个可悲的见证，直到今天。那么，当这一些国民啊被审判，那么都是在同样的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进行审判。那外邦人是不是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宗教，就在独一创造天地万物他的能力或者管理的范围之外呢？不不不不，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啊。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啊，拜什么偶像，他都在统一的这个信仰的标准里面。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同样要受到神的责罚。当然，神对以色列的责罚是最严重的，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要加倍的受罚。原因是因为他们跟神立过律法之约，那么神在律法之约里边，对于神的子民提出的要求是严格的，是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审判的。那么外邦人没有受过律法之约啊，没有这个约，所以呢，神也不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审判他们。那么这样说来，对以色列人不公平吗？没有，因为神的祝福和神的审判和神的管教惩治是相平等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从神那里得祝福啊，正像神自己所宣告的，在亲近他的人当中呢，要显为圣，所以以色列在上帝的手中加倍的受罚。 那么这个呢，也成为普世人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不管任何人都无法靠着律法在神面前蒙福得救的。因此呢，以色列人如此啊，外邦人其实也同归一例。那么最终呢，他的盼望都在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花一点啊，来稍微看一下，就是第13章到第27章啊，这一个大段落是关乎外邦的审判。然后呢，从24章到27章呢，这4章经文啊，就是对于外邦审判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个总结最后呢，我们看到仍然是归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具体的经文啊，再来看一下。好，这个从13章啊开始的第一章到第12章是第一大段落啊，从第13章开始到23章啊，这个10章经文里边呢，就是对世界上这里用了12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啊来代表普世的百姓。然后到了第24章啊，今天到了24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总结了。所以这个总结呢，就是说啊，一开头神就说了啊，说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么这里我们特别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世人他聚集的时候，他就不干好事儿，对吧？所以呢，神不断的把人分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可是呢，似乎神不让人有这种力量，因为往往这种力量呢，都是在某一些恶人的权力之下啊，就像当年的宁禄。啊，他要把普世的人团结在一起，那干什么呢？啊，就是挑战上帝啊，挑战天公。所以呢，神翻转大地啊，然后将居民就分散了。那么到了第3节呢，这个地方说啊，地就必然这个全然的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是指的普世啊，这个，然后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都败落衰残，啊，这是整个世界的特征啊。那么，地上居高位的人啊，也都败落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地被其上的居民都污秽了，啊，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然后呢？背了永约，那么这个呢，其实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啊，就公元前700多年的时间啊，这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准备要进入到春秋和后来的战国时期了，是吧？那么这个时间呢，离着挪亚洪水啊这个。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一开始神跟挪亚立约，是吧？立了彩虹之约，啊，要祝福世人。挪亚的后代本来应该是都是信独一之真神的，可是呢，经过这1000多年的时间呢。我们就看到啊，人类，是迅速的堕落啊，迅速的堕落，所以，到了这个， 以赛亚的年代啊，其实也就是中国，到了要进入到东周啊，进入到春秋战国的时间呢，神的忍耐啊，这个就到了时间了啊，所以呢，地就被其上的居民呢就污秽了。那么这个污秽呢，重点是来自于拜偶像啊，重点是来自于信仰上的错误。然后呢，他们就犯罪了，啊，所以第6节啊就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稀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看到啊，这个像中国啊，接下来就进入到春秋战国的时间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国民互相攻打啊，这个经常啊出现，就是屠城啊，一打仗的时候，甚至于人口人丁啊，减半，甚至于减到70%-80%啊都没有了。所以那个年代呢，人口的增长啊非常少。所以第12节就说啊，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啊，然后在地上的万民中，就好像打过这个被打过的啊，这个橄榄树，对吧？那橄榄都打掉了啊，剩下的，又像已经摘过的葡萄啊，所剩下的就没有多少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经过春秋战国之后啊，到了秦统一天下的时候呢，真是人口啊大量的减少，那么这时候呢，异人要欢呼啊，剩下的这一些人就是蒙神保守的啊，这些要欢呼，但是恶人啊，地上的罪人要这个要被惩罚啊，所以到了第21章的时候就提到了到那日啊，这个到那日是什么日子呢？啊，大概就是，就像中国进入春秋的年代啊，战国，所以呢，神要借着战争、饥荒、瘟疫等等的啊，来惩罚世界上的居民。所以就说到那日啊，耶和华必在高处惩治高处的众军啊，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啊，这个也包括着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啊，他们必被聚集，又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啊，并要囚在监狱里啊，多日之后便被陶醉。最后的总结啊，就说那时啊，就是惩罚完了以后，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做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那个时候啊，也就是说神惩罚了列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也是在罗马的铁蹄之下的啊。然后要发生一件事，就是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然后，因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啊，在耶路撒冷作王。这句话预言所指什么意思？
耶稣要复活，受难复活。
对，所以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要在锡安山要受难，要从死里复活，要解决人的问题。我们看第25章啊，讲到这个 重复讲到啊过去的这些事情以后，第六节就到了在这山上了啊，我们就看就是这个第六节呢，就是接着上一章啊，就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那里做王啊，要在那里这个打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神要在那里使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啊！所以在这山上，就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的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然后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盛这个澄清的陈酒啊，摆设宴席，他又必在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那么这个呢，就是除去我们与神隔绝的罪啊，遮盖万民之物啊，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啊，好像在神面前我们被遮盖了啊，罪使我们不能面对我们的神。所以要把罪除去啊，然后就是说，他已吞灭死亡，然后呢，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所指的就是，神啊，万军之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上，然后为万民啊摆设庆功的宴席。这庆功的宴席是什么呢？就是除掉罪孽，除掉死亡，赐下永生，这就是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就说成了，啊，就是这件事儿，啊，对于万民的祝福的这件事儿，做成了。所以做成了以后啊，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要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耻，那么，因为这是主耶华说的啊，这是万军之耶华，这是神自己说的，所以除掉我们的羞辱啊，那就是我们的罪，因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原来感觉到自己赤身露体，于是呢，在人的身上留下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呢，神就为亚当和夏娃做一件衣服，用什么材料做呢？当然，亚当和夏娃自己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辱，那个遮盖是不完全的。所以，神用一个动物的皮子，啊，那显然是杀了那个动物。那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个死亡，也是第一次献祭，对吧？然后呢，以此来预表将来神的儿子要来在锡安山上为我们赎罪献祭，要除去我们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到了第26章啊，因为在锡安山上啊，神已经做成了这个这伟大的救恩了。然后就当那日，在犹大的地方啊，人必唱这歌。那么，所以这不是在以色列的遍地，不是在北国，而是在南国，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啊。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吩咐他的使徒都是犹太人啊，所以要在耶路撒冷，要在犹太全地，要在撒玛利亚，要直到地极，要去把主耶稣的见证啊，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啊，要把主耶稣的救恩传遍普天下。所以这时候这歌呢，到那日啊，就是神在锡安啊，在耶路撒冷为普世的人献祭，除掉罪孽啊，这个除掉羞耻，赐下永生的时候，这个歌呢就说我们有坚固的城啊，我们有坚固的城。那么这城是什么呢？ 是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定为外郭啊。那么就以这个城为比喻，来代表天国，代表教会啊。这是一个坚固的城，要除掉罪孽，要赐人生命。然后下边说，啊，这是敞开的城门，啊，说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个就是预言，这个因为这是诗歌体啊，是在旧约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啊因信称义的民，啊，就是因信称义的民。那么有敞开的门啊，这个直到今天这门仍然开着。那么什么样的人进去呢？就是有信的人，啊，因信的人要得以称义，进入这救恩的门。然后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那么这个就是对于那一些相信神啊，依赖神，那么神这个要保守他。有永远的平安啊，所以下边就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同败落啊，将城这个拆毁、拆平，直到尘埃，又要这个用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人的脚践踏的，也就是世界上的这些啊，都不足为。”我们的依靠只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死里复活的人类的救主，是我们永远的磐石。然后呢，也讲到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到13节啊，这里这么说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来管辖我们，但我们要专依靠你啊！这个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啊，不能再活。也就是说，别的啊，比方说，我们去尼泊尔啊，看到一个很大的庙，那么这个塔寺啊，说那里边呢就有舍利子啊，有舍利子。那么也就是说，释迦牟尼死了之后啊，身上留下的某块骨头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有舍利子在那里。所以呢，对于那些人啊，他们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死了啊，他们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就不能再起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早就预言了我们的救主是要永活的啊，是把我们进入到永生的。说为什么他们？死了就不能活呢？啊，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你罚他们的时候就灭了他们啊，他们的名号就永远的消灭了。所以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罪中啊来灭亡的。所以耶和华啊，求你增添国民啊，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然后呢又扩张地的四境。这个就是。对于新约啊，开始福音要传遍地极的时候，那么最后啊，到了第27章啊，就是这一段的最后的总结了。那么说又是到那日啊，到那日，也就是说福音要传遍地极的时候，就是说耶和华必用他这个刚硬有力的。大刀啊，来刑罚鳄鱼，就是快行的蛇啊。这个，因为这些动物呢，当时这个圣经里边所描述的啊，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描述的是一种什么种类的动物，也可能后来是大型的动物就灭绝了啊。那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只能用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代表，那些在地上很强盛的恶的势力啊，神要惩罚他们。所以就是当那日啊，又是当那日了。然后 有初九的葡萄园啊，你们要指着这葡萄园要唱歌了。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描述一个和平的景象啊，他使我们都和好啊，愿他与我们都和好。这也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所做成的，他是和平之君啊，使我们把罪除去，使我们与神与人都和好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雅各要扎根啊，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啊。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啊，福音传遍地极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后边啊，因为经文比较多啊，我们就不能全部读出来了。那么福音仍然是一个征战啊、开拓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到了最后，就是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了。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就说到主耶稣亲自预言啊，就是他再来之前的时候。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到普世当中去啊，要把以色列民重新招聚回来，招聚到以色列。那么这样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正在门口了啊。我们把经文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24章啊，这个人子降临啊，这些预兆，然后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啊，这个有能力，有大荣耀，这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啊，他要差遣使者用。大号筒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个，然后用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等到这个当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下边说呢，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发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就是，主要差遣他的使者啊，将他的百姓。将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啊，从天的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呢，在以赛亚书啊，这个把这一段的预言讲到最后的时候啊，就讲到了。所以福音传遍地极之后。所以以色列人呢，到那日啊，又到那日了。那么这个那日是一个更远的那日啊，前边的那日是指的，这个主耶稣降生啊，这个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间，道成肉身啊，为我们做成这个救恩。那么这里的到那日，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到世间。当然，在这个中间呢，神从来没有离开主耶稣啊，他从来造物的主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世间。不过呢，这种正式的啊，这个来到世间，这是第二次。那么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耶和华啊，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然后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啊。这个打树拾果一样啊，也就是说，树上的果子被打下来了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从地上把这些果子一个一个都收在筐子里啊，就像这样的，神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世界各地要收聚回来。所以说，又说当那日啊，前面说到那日，说当那日必大发脚声，这个。就跟前边主耶稣说啊，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啊，发出脚的大声音啊， 然后呢，把他的子民要召集回来，说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回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他蒙神的启示，那么对于万邦地上的万国发出审判性的预言。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地上的万邦万族都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良心，靠着自己的传统，虽然都是这个挪亚的后代都是义人的后代，但是很快人的罪性，就像起这个创世纪这个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就说了，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这个就是我们说亚当所存留下来的原罪。那么挪亚的洪水呢？他并不能把人生命里边原本的罪性除掉，挪亚他是一个义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义人，是后来他自己选择因信得蒙神的称义，是这样的人，所以挪亚和他的后代生命里边仍然带有从亚当所遗留下来的原罪的问题，所以所有的世上的亚当的后代人这个人类，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都需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的赎罪祭，来除去因着信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在早在旧约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人类的唯一的盼望带给预言出来，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那么他讲完第一个在锡安的圣山上，神要为普世的人要有一个大的festival 有一个大的庆典要有一个重大的事情，那么就是要除去遮盖万民羞辱的，那就是除掉人的罪孽，然后就引入永义要把这个与神与人和好这件事情呢要做成，然后呢就把福音要带向普世。那么等这件事情做成了之后就是第27章的最后就是以色列还要再复国。那么今天到1948年，我们就看到呢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有这样的预言，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这个也有这样的预言，当然先知以西结这个很多很多的旧约先知也都有这样的预言。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以色列要被神重新召集回来。然后呢，他召集回来的时候，好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的。那么他们要来到应许之地，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跟第一次就是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的情况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从被巴比伦掳去，后来从波斯回来。那么他们回来以后，虽然建了第二圣殿，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在波斯的权下成为一个行省波斯的一个行省。后来到了希腊的年代后期罗马之前的时候，虽然他们透过战争想要独立，但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一个简单的犹大的这个阿斯摩尼王朝那个时候并没有大规模的回归只是他们在本地的犹太人 反抗后来比较虚弱的这个希腊化的统治其实是叙利亚北方王的统治。那么他们建立过一个短暂的自己的王朝，那个跟普世收据回来，重新建立以色列国，那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是经过了2000年2000多年之后，那么在当今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准确的应验了。好，关于这一段的总结我们就看到了，在第一次神第一个大段落接着先知以赛亚，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审判当时的以色列民，然后把问题这个聚焦在远处，那么就以色列的复兴和他们的盼望，就是在以马内利那一个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这个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在耶西的本发出来的那一条所结的果实，就很清楚我们知道，就是耶和华的山要高过诸山因为耶和华的话语要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和华的话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道所以呢，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也就是说道成肉身最后呢，这道要在耶路撒冷成为万民的救赎。那么13章以后到27章，我们看到也是审判列邦之后把这个焦点就聚焦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然后呢，再把聚焦点投向更远福音，因为这个对于万民救赎、除去羞辱、赐下永恒盼望的福音做成了，然后就要向地级传福音所以雅各呢要这个扎根要稳固，然后这个要发芽开花，然后这个第6节我们看，所以他们的果实呢必充满世界他们的果实也就是说福音的果子要遍满全世界。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就是，以色列要重新被召聚回来。好，关于这以赛亚书前边这27章经文2个大段落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来介绍。虽然是概览我们还是稍微详尽一下，让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到正像启示录的第19章就是说，这个先知的灵异所有启示的灵异，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灵异呢，也可以说是灵魂也就是说，圣经整个启示的核心，它的灵魂就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段经文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从28章这个一直到这个35章28章到35章又是一段关于对于这个以色列，对于犹大的审判和对于未来基督的预言甚至于包括着这个以色列再一次的回归又再一次的循环了一次。那么， 在第一个大段落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是对以色列民的审判。那么这一段呢，从28章到第35章呢，又是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这两个审判呢，稍微不太一样。那么前边的审判重点是放在神的情感，神从感情，从他们的这个与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出发，对吧？就是好像神为他自己的子民啊唱了一首葡萄园的歌啊，那么神说：“嗨，你们这犯罪的国民，对吧？这个牛驴都认识主人的槽，可是你们呢却不认我。”所以他是从一个情感的角度，来，审判，同时呢，也是从爱的角度来迅速把这个信息的焦点呢，就投向远方，就投向，对于主耶稣的这个救主，人类神的儿子啊，人类救主的盼望，啊，这个神的应许带来这个盼望的，啊。那么，在这个28章啊到第35章的这一段呢，跟第一大段落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具体的指出，子民以色列、犹大百姓他们所犯的罪，啊，具体的罪，包括他们贪婪啊，包括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啊。这个拒绝啊，神在他们中间的先知的工作，啊，在信仰上的堕落、败坏、背叛，啊，生活上啊，政治上各个方面，进行一步一步的，一段一段的来宣判。所以这里呢，就说祸灾什么什么什么啊，祸灾什么什么，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具体的指出。当时这一些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啊，这个包括犹大的百姓，他们在这个具体行为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呢，同时呢，还是把这个聚焦点呢，就聚焦在我们主耶稣最后要得来的这个做成的这个救恩，所以到了第25章。到了第35章的时候啊，我们看第28章一开始就说这个祸灾啊，以色列的酒徒啊，以法莲的酒徒啊，怎么，所以他们就贪婪啊，他们这个追求世俗化，对吧？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到那日啊，万军之耶和华必作渔民的华冠啊，他不断的把这个信息呢就。指向远方的盼望，然后这个又说啊，他们中间的祭司是怎么样的啊？然后下边呢又说祸灾啊，怎么，然后到了最后啊，指出这些那、啊、这个耶和华说祸灾啊，这悖逆的儿女啊，他们同谋不出于不是由于我结盟，不由我的名，他们罪上加罪。然后下边具体的说出来了，他们啊，这个下埃及去，并没有去问我。他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投靠外邦人啊，这些拜偶像的，特别是像埃及啊，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啊，这个神说那条路你不可以再回去啊，可是呢，神就在以色列的南方预备了这么一个看似强大的，这个国家啊，就像今天的美国，对吧？所以呢，遇见难处就去找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啊，这个所以他们下埃及去，并不去问我，所以这些呢都是以色列啊，这个犹大国当时呢，他们具体的一些这个对他们的罪的审判，审判到最后啊，到了第35章啊，我们就看到了啊，到了第35章的时候呢，就说。旷野和干旱的地方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啊。然后这一切，然后呢，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么当然呢，这个又是指的这个 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世人以色列啊要看见。然后呢，就说了这个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要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呐，你们的神要来报仇，必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拯救你们。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瞎子的眼要开，耳朵这个聋子的耳要通啊，然后瘸子的腿要这个跳跃像鹿啊，然后哑巴要说话，旷野必发出水来，沙漠也流江河，怎么啊？那么然后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啊，称为圣路啊，这个然后污秽人不得经过，这个专为赎民来走的。当然，这个赎民啊，是指的，这个大道啊，都是指的这个得救的这些的人。那么最后呢，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啊，必回归啊，来到西安，永乐要归在他们的头上啊，他们要必欢喜快乐。又是提到这个子民的回归的情况。那么当然，这里边呢，也是为救恩啊，这条路啊，来这个为我们预备的。那么最后一段呢，就是从36章到第39章啊，这段经文呢，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有记录了。那么就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期啊。这个亚述王希拿基立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西西家王啊，还有他就差遣使者去找这个大先知以赛亚，然后他们一同为耶路撒冷来祷告，结果呢，耶路撒冷就得救了啊！神的一位使者出去夜间啊，在这个亚述大军的城里呢，这个。兵营里头啊，就杀了18万5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犹大得救了，耶路撒冷当时从亚述的大军啊得救了。那么后来呢，西西家又干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啊，就是巴比伦的使者来访问他啊，他就把犹大国的所有的好的东西啊。都，这个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然后呢，同样啊，是大先知以赛亚就来指责，西西家啊，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所以你展示给巴比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一天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啊，为什么？哦，他展示一下，为什么不行呢？那么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呢，我们似乎看到啊，他显示这些东西，一方面可能，是要炫耀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能他是要展示自己的国势，那么借此呢，要想和巴比伦联手。来对付亚述，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啊，当时西西家的信心啊，他就把对神的信就转移到了对于世人联邦世人联合世人啊，这个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些巴比伦都是拜偶像的，是吧？所以你把这个，你的国家的安全啊，建立在所谓的外交啊，这个跟他们联手来解决自己的困境的话，他们去求告埃及啊，投奔亚述，这都错了。那所以呢，你投奔他们吗？啊，将来有一天，他们就将成为掳掠你的敌人。所以呢，这个。到了第39章啊，就是介绍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然后呢， 这个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了：“你要听万军的耶和华的话啊，说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所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也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的宫中做太监的。那么西西家的反应非常糟糕啊！西西家就对以赛亚说了：“你所说的很好啊，因为在我的日子。”有这个太平和稳固的景象，那就好了，对吧？所以西西家这个人啊，这个真是不知道他脑子里边怎么想的。但是人就是这样啊，人就是这样。所以虽然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啊，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巴比伦掳掠，但是这件事情呢。已经借着预言，已经事先说出来了。那么这件事情直到公元前586年就兑现了。好，弟兄姊妹，关于从28章以后一直到39章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先概略的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然后。40章以后啊，就到了好像进入新约时代啊，从这个施洗的约翰开始了预言啊，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书啊，真的很令我们这个想好，很令我们。兴奋的啊，这个真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似乎看到，整卷新约啊，整卷圣经，神的整个的大救赎计划都在以赛亚书里面。因为概览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细的看啊，但是我想借着这样的概览呢，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框架，等到弟兄姊妹回去灵修读经的时候。心中有数，能够读懂它里边的内容。好，我们再说一下啊，今天呢，就是咱们圣经概览，2024年啊，的最后一课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圣诞节啊，然后就进入到公共假期，然后我们到2月这个第一个礼拜。2月第一个礼拜，重新开始。我们先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回应和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还会开一段时间的我们的 Zoom 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请王彤弟兄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哎，好，谢谢詹姆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今天詹姆斯带领弟兄姐妹来学习以赛亚书，我们看到这位你重用的仆人先知以赛亚，他的整本66卷啊书中，涵盖了这个旧约和新约的重点。我们看到他这个前39卷。纵谈旧约，纵谈律法，后27卷，纵谈新约，纵谈恩典，我们看到他也在交织在谈。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以前的700多年就让这位伟大的先知先预言了你要按照上帝所定的时候为我们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主啊，你完成了这样的救赎大功完全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我们看到，当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应验了旧约这个诗篇22篇第一节。我们看到，当圣经记载从这个 这个无证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耶稣啊喊出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在第8章9节啊说到啊，那日啊，耶和华要使这个太阳在午间啊落下，使大地在白天变为黑暗。这个自然的布景都已经啊说到。我们也看到主当你在十字架上说，啊，我渴了啊！这也是应验先知在诗篇第这个六22篇所说，这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给我喝，在这个诗篇啊，我们看到22篇啊，也有他们啊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抓阄，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啊。我们也看到啊，在诗篇34篇啊，我们看到啊，诗人预言啊说啊，又要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恶必害死，这个恶人，恨无一人的，就是恨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被定罪，但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于定罪。啊，伟大的救恩在旧约就告诉我们，我们也看到主啊，当你在十字架上啊，在一共7言，当你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说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这也是应验了啊，诗篇第31篇第5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信实的神呐，你救赎了我。我们看到都一一的应验。我们看到主啊，你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啊，这都是按照啊，你顺服啊上父神的旨意，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啊，那是我来了，我要按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说你说上帝啊，这个提着你的身体啊，那是你说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啊，这个燔祭赎祭不是你喜悦的，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让我把这个身体献上，我们感谢主，你都完全顺服以至于死。我们看到诗篇啊69篇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已经掳掠了仇敌。他在人间，就是悖逆的人间啊，受到了啊贡献，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耶和华啊。但神上帝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些惯常犯罪之人的法典。我们今天啊，我们以前做仇敌的时候啊，藉着主你的宏恩大爱啊，开了我们的眼，使我们归向你。如果不悔改啊，必要灭亡啊。这就是说，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些惯常犯罪之人的法典。这都记载在诗篇69篇。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在这个不管是前几卷后几卷都谈到了我们的主啊，在以赛亚书第7章，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他也说到啊，这位来的弥赛亚是从耶西，就是他的父亲耶西的本地生一条，从他的根所生的枝子必然兴旺。又说到有一婴儿赐给我们，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啊，先知也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啊，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他受害。啊，他被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是默默无声。但是啊，他应当所做的啊，我们得到了主你啊救恩的果效。我们知道，他必看到他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了。他必于费问大的均分猎物啊。他这个先知以赛亚书说啊，他还要被列在罪犯之中。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正是钉在2个罪犯中，他还为罪犯代求啊，但是他必看到他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了啊。这个必有多人因他的义行得称为义啊，这些都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多么的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他也预言到最后啊，他告诉我们，主你必大有荣耀的降临。正如以赛亚书40章说，耶和华必如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啊，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啊，这个先知又说，啊，主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都必要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也知道啊，你在先知在这个26篇告诉我们啊，我们纵然世上我们也有许多的苦难艰难，但是先知替神说话告诉我们啊，说啊，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着你，因为当你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民就学习了公义。啊，他又说啊，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在世上我们曾有别的这个王啊来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提你的名纪念你，因为这些王管辖我们的，他们死了不能再活，他们过世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就灭绝他们，他们的名号就从天下全然灭绝。耶和华，你得了荣耀，你得了荣耀，你增添国民，又扩张地的四境。我们感谢主，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最终的得胜者。我们心然欢喜，我们欢喜快乐，我们靠着救恩欢喜快乐。也像先知以赛亚在61章说，因他以公义为袍给我们穿上，以拯救为衣给我们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穿上嫁妆。大地怎样使五谷来生长，主耶和华也照样使公义和赞美从万民中发出。当我们在主你的国度中，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天天赞美神，赞美的歌声永远不停。我们感谢主，我们要马上要迎接圣诞节，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节日中不停的感恩回想主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在此，我们也把这个以后这个这段间隔到2月份开始重新查经，我们很好的去领会思想重温这些学习过的，使我们生活更加有力量。我们更加殷切的盼望主再来，正如老约翰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让我们也发出同样的呼声，满心感谢，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